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王子约相聚。这是一个结合经典诠释和生活事例分享的节目，希望透过经典智慧帮助我们更愉快的生活。王子约就是王老师开讲的意思。各位朋友，前两个礼拜跟各位分享过一部大陆很热卖的电影哦，《热辣滚烫》。今天的这一讲呢，也想跟大家呢谈一谈呢台湾的电影叫《周楚除三害》。因为放假嘛哦，然后又有很多人谈到这个电影，后来呢我就看了哦，所以因此今天的这一讲呢，我们来谈一谈呢桂林不桂林，贵卿却贵卿的隐喻。这桂林呢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叫陈桂林，然后贵卿呢是一个地下的服务黑帮的一个医生啊，他叫做贵卿啊。我们来谈一谈呢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剧情呢跟角色啊。其实电影啊周楚除三害呢是这个导演黄金甫跟阮经天呢主演的，在2023年呢10月份在台湾呢上映的一部片子啊，曾经获得第60届的金马奖最佳导演跟最佳男主角提名。它是一部呢 B 级片的电影，可是呢在当时啊上映的时候呢叫好不叫座，只有大概呢4700万左右的票房。然后这部片子呢在今年哦，就是现在呢2024年的3月份在 Netflix 呢上线啊，却意外的进了热门的排行榜。我也是因为呢在 Netflix 上面呢推荐啊，所以我就看了这部片子，又加上呢这个去年上映的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在脸书上面发表他们看完之后觉得好看或不好看的一个想法嘛齁，所以后来呢放假嘛我就顺便看了一下。那其实这部片子呢在大陆呢今年三月份哦上映的时候啊，这个居然创造了超过5亿人民币，哎，也就是接近呢25亿台币左右的票房哦。那个大陆呢会谈到说三月份其实是电影的淡季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淡季呢能够创造像这样的一个票房，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很好奇哦。因为这样的一部商业类型啊，其实充满暴力啊然后写点风格的电影呢，其实不知道他在红什么就是周楚除三害这样子的一个票房啊，获得像这样的佳绩，甚至于跟他同样上映的片子，就是高成本制作的像是沙丘二，对不对哈，都这个远远被落在后面。然后网络上面的讨论呢对这个周楚除三害更是热烈万分哦，然后对这部片子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呢就是对这个片子展开不同层次的讨论。我想呢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我先呢帮跟大家整理一下呢大陆朋友呢讨论这部片子会红的原因哦，然后再说一下呢我看这部片子的一个心得感受。最后呢我想要分享一下呢两岸哦像我这样一般观众啊、一般观影人的这个美学跟娱乐的感受。其实呢这个周楚除三害啊这个片子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我们小时候曾经有读过的周楚除三害的故事改编的嘛齁。然后这个故事呢是出自于呢《世说新语》里头的。那个《世说新语》里面的那个故事呢，诶，如果你忘记了我觉得其实也没关系哦，我们就是将来呢再找另外一集来谈。可是周楚除三害你一定有一个隐约的一个印象嘛，就是有一个人他叫周楚啊，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害嘛，然后他后来就除了三个害，对不对齁。所以其实这部片子的这个剧情就是从这样子呢来做展开的哦，就根据那个旧的典故呢来做翻新创新的一个片子，就现代版的。整个剧情呢可以分成三部分，就是阮经天呢饰演那个连杀两个黑帮老大的江湖杀手，他叫陈桂林哦。那呢这个陈桂林呢江湖的名声很响亮，但是他真实的身份呢却鲜为人知。 然后为了躲避警方追捕嘛，他就躲了快四年。后来到了他奶奶去世的时候呢，他呢就是来奔丧看奶奶，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直以来帮助他的那个黑道地下医生呢就告诉他说他得了那个肺癌四期，然后劝这个陈桂林去自首。然后这杀手陈桂林呢本来也是想要去警察局自首的，但是他到了警察局之后呢，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就让他萌生说想要人死留名的看法。他发现呢自己是那被贴在那个警局布告栏里面三大通缉要犯的第三名，然后他就忽然想到说啊，那反正他都得肺癌第四期了嘛，哈，人死要留名啊，对不对？那不然的话呢，我就除掉那个通缉要犯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好，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替社会除害嘛，还可以帮自己那个晋升那个江湖的那个地位位阶，而且他杀了那个通缉要犯，对不对？就会留名后世啊。于是呢，他就查出前两名通缉犯的下落，把他们都一一杀了哦。那整个故事的那个剧情呢，就接续着他除三害嘛，哈，就接续他要除害的过程来展开。然后最后呢，是演说这个陈桂林呢，他就是自首。大家自首的同时呢，他才发现说，他根本就没有得肺癌。完全是当初那个帮助他的那个地下医生呢张桂琴骗他，所以这一切呢原来都有冥冥当中的因果报应。好，这整个故事其实就是像这样啦齁。首先呢先讲一下呢，这个片子呢在大陆很红，被称赞说是一部中国市场呢难得的真正的电影。然后我从网络上面看到影评人说的比较多的是说，这部片子呢很能够满足大陆观众朋友的猎奇感，哦，那呢这一点我还蛮同意的。所以我想说从电影的这个内容跟题材上面来说呢，因为它是尺度比较大的嘛，所以就让大陆的观众呢感到很新鲜。作为这个成熟电影工业的作品呢，这个影片的完成度也比较高，哦，因此呢就可以让观众呢跟那个中国本土产生的这个电影呢做一个对比，然后大家就高呼说2024呢这个中国春节档的那些动辄数亿票房的影片啊，跟那个周楚除三害相比啊，不能被称为电影，比较像是加长版的短视频。因为那个近年来啊，大陆的这个社群媒体比重啊都被这个短影音垄断，然后电影的宣传发行主战场啊也全面的转向短片，就是有一种那种得抖音者得票房的现象。好，那周楚除三害嘛，里面其实蛮多那种血腥暴力的那种视觉画面，感受性很强，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短影音的时代里面呢，就很容易剪一小段，好，然后来提供传播，这样子就非常方便。另外呢，对于呢观影经验不多的朋友来说呢，这部片子啊打破了大家对于那个台湾影视题材的印象，也可能说讲大家这样子有一点点不是很公平，可我们可以说至少是这一代的观众哦，就大家会觉得台湾的影剧片呢，哦，电影啊或电视啊都有一种很小清新的感觉，可是周楚除三害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哦？那呢所以因此就会觉得哦，啊，怎么会这样，就有多了一份猎奇感。因为呢除了早年少数对侯孝贤啊杨德昌呢如数家珍的观影者以外呢，大部分的大陆朋友啊接触到的台湾电影，像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然后我的少女时代，或者是呢早一点的海角七号，或是有一些朋友呢看台湾的那个偶像剧哦，偶像的连续剧，看到的都是那种台湾风光很美好啊，专属于台湾的小清新的形象 哦，当然呢，网络上啊有很多关于那个小清新啊，就是柔性啊、被动啊、苍白啊、孱弱啊的这种正反论述啊，也有很多是用小清新来比喻两岸关系的这种隐喻啊，哈、哦，这种政治上面的讨论呢，我其实是真的很没兴趣哦，所以我就不说了哦。不过大家不必否认哦，其实是透过短影音啊，的确有加强两岸认识的一个方便性。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认识的中间呢，也包含了误解。所以以前阮经天啊也有拍过一部黑帮电影《猛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哦。就是那个《猛甲》呢，当时是没有办法在大陆上映的。可是随着大陆的观影市场容量呢跟人群扩大，用电影呢来认识台湾，来呢理解台湾，本来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哈，就是透过我们呢这个拍的这个影视节目啊、连续剧啊，或是综艺节目啊，或是到大陆呢发展的艺人，大家可以有更多跟台湾接触的机会，这本来没有怎么样哦，但是呢，过去的这个刻板印象哦，跟周楚除三害呢的这个电影来对比的话，各位就可以发现呢，这次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哦，因为没有想到说台湾社会的黑帮是这么生猛的，对不对？原来下手也这么狠啊，然后原来呢这个男主角啊阮经天想要做好人的人呢也是可以大开杀戒的哦。不过这就是以低成本画面呢做一种感官娱乐上面的噱头嘛，透过文化的刻板印象呢去冲击人们的想象力，然后对猎奇加猎奇。另外呢，片子里面呢还有一个很猎奇的层面，就是那个电影最后的后段啊对于邪教的描述。其实台湾是一个宗教信仰活动呢很自由啊，然后很不受限制，很蓬勃发展，然后自然展开的一个社会哦。不论是这个教团的教会哦、或是禅佛教啊，或是道教啊，或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民间信仰，其实都有各种组织社团和社会生活呢有千丝万缕绵密的一个关系结合、哦、像是台湾的佛教界啊，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呢倡导人间佛教，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佛教团体办的医院，对不对？大学积极参与呢各种社会活动，然后用流行音乐啊、绘画啊或书法各种艺术形式来传播教义、抚慰人心，已经是宗教团体呢很成熟的做法哦。其实我还蛮喜欢台湾的各种宗教信仰的活动，这个喜欢这件事情哦，其实无所谓那种信仰上面什么真的信还是不信哦。各位你看我们的那个大甲妈，全台风妈祖粉红超跑，你不觉得很可爱很棒吗？其实我手边就有那个妈祖的悠游卡吊饰、欸、然后就是那种很可以保佑你出入平安的感觉嘛，然后你 坐捷运的时候你就用那个妈祖形状的那个悠游卡逼一下，对不对？哎，你就觉得那个妈祖的那个公仔对你笑啊，你也心情蛮好的哦。虽然说啦，周楚除三害后半段刻画的那个是操纵人心的邪教啦哈，但是其实有很多正教，就是日常宗教活动的影子哦。但是这一切呢，因为大陆哦的这个政策取向，对于很少参与呢宗教活动的大陆朋友来说，不只是很陌生的，而且应该算是一种奇观。因为刻板印象当中的宗教活动啊，都是那种不苟言笑、很严肃规范啊、苦大仇深的那种感觉。但是那个《周楚除三害》里面的宗教啊，其实还有唱一种很好听的歌曲、欸、这当然也是一种认知上面的冲击哦。也就是在这种奇观之下呢，让观众沉迷于一种猎奇的凝视，配合呢影片当中的邪教背景呢，就再一次验证了对宗教的刻板印象。 从这个层面上面说呢，这个大陆的观影朋友呢，对影片的追捧是不是真的有助于呢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跟思考，这当然是很值得让人怀疑的啦哈。当然呢，这个周楚除三害里面的那个黑帮横行啊，恶霸张狂啊，处处暴力瞒骗啊，欺男然后霸女，而且警察抓不到坏人，最后呢只有靠坏人才能消灭坏人，照理说啊，这样的题材放在中国大陆的电影里呢是没有办法呢通过审查的啦，但是呢发生在台湾就可以。当然呢，这个电影结尾的这个杀戮戏嘛，在不同的文化层次呢跟价值取向的观众面前呢，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哦。比如说那个邪教教众不留情面，符合呢对宗教信仰的刻板印象，也会引发观众让他们认为说愚蠢的集体行为的厌恶和移情。因为那个男主角阮经天啊，只是做了一件呢他们想象当中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行为。当然呢也有一些批判性的讨论，关于这场杀戮呢是不是合乎正义，然后呢男主角呢是不是拥有这个权利等等啦哈。就总体来看啦，这些共鸣跟讨论呢也进一步呢推动了影片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传播，所以让这部片子呢在大陆呢被称作是现象级的爆款。其他呢当然还有这部片子呢为什么可以通过审查上映在中国市场出现，然后大陆呢对两岸电影监管交流政策的转变呢，跟大陆呢的自信心，还有他们对电影产业一定程度的开放，包括呢台湾金马奖啊，中国大陆电影的那个金鸡奖啊，或者是电影文化的影响力等等啊，就这边其实实在是太复杂了哦。所以以下我先省略一万字不说了、哦、只能说呢周楚除三害啊，因为比较有市场缘嘛、哦、因此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市场回报，这当然是很幸运的、哦、不然的话我们的创作者相关产业呢都饿死了，就空有理想啊，就算得带再多奖也是不能活下去的啦、哦，这个国台办其实有呼吁啊，创作更多两岸同胞喜爱的影视作品，携手弘扬中华文化。可见呢、啊，可控的文化交流已经被纳入呢文化自信的范畴，而且呢，也符合政治正确呢民众集体意识的需要跟解读啊。这是呢，在中国大陆呢会热卖呢，我看见的一般相关的讨论，我觉得。其实在一定程度里面呢还蛮有道理的哦。然后呢我再说一下呢我的观影感受，就是周楚除三害呢被套用改拍成现代的黑道电影呢，基本上呢算是古典翻新再造的例子啦、哦、那故事的主要诉求刚刚讲了嘛，就是要本来是要谈那个改过自新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但是呢这个主角阮经天呢在片子里面呢饰演一个黑道杀手，是那个三大通缉要犯的第三名，却被塑造成英雄侠客的地位哦。不仅呢铲除了凶悍霸道的黑道大哥，就是那个香港仔对不对，然后援救了无辜被迫害的美丽少女叫程小美，然后更重要的是揭露了那个头号枪击要犯他寄生在宗教的这个伪善的面貌，所以呢除恶霸灭邪教的自首牺牲，当然也就可以说是这个主角呢改过之后的慷慨就义，所以呢他虽然呢勇悍残忍滥杀无辜横扫牛鬼蛇神对不对哈，但是也是算是一个英雄啊，何况呢他最后也是受到法律的制裁啊。在这个片子的最后啊，有演出这个男主角陈桂林伏法被枪毙的过程啊。不过 后来啊，这个陈桂林被惩处啊，其实是和法律公权力无关的，因为他是自首的。这也就呢凸显出当前法律的无能啊，然后很强烈的讽刺意味，引起呢这个广大民众内心最大的无奈跟隐痛。刚好嘛，大家就可以假陈桂林之手啊，代全民出气。面对呢这个寻常百姓呢束手无策、很厌气不已啊的一个现实，就只能够仰赖侠客英雄来消除呢胸中的抑郁，对不对？然后消灭强梁恶霸，消灭呢这个未善者，有一种那快意恩仇的畅快感。这片子呢的内容就很直观也很简单啊，所以民众心目中真正可盼的英雄就诞生了。大家一定觉得阮经天演的这一个黑道杀手啊，很像是现代华人版的蝙蝠侠跟蜘蛛人吧，对不对？不过别忘了啊，这个陈桂林啊也是三害之一，所以整个电影啊这些英雄侠客式的除暴过程，其实是我觉得全片最难看的地方。其实任何人只要简单想一想嘛，这个陈桂林并不是真的想要维护正义、为民除害，他是要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啊，以便于烈士殉民，名传于后世啊。因为大丈夫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那就不妨遗臭万年啊。这就是陈桂林呢不愿意屈居通缉要犯第三名的原因，而是他要透过那个除害的暴力手段让自己排名变前。当然就不提他杀了同属于通缉要犯第二名的那个香港仔，还有那个第一名的那个邪教的教主林陆河的过程有多么不合理哦，还有演那个陈小美的王静啊，还在片中呢刻意的裸露，然后呢陈桂林在片尾呢就一直说他自己呢对不起社会，我觉得这些都很蛇足，因为就很多出来很多余无聊哦，不必演。因为陈桂林其实没有改过也没有自新啊，这些黑道恶霸的剧情描绘啊不仅不足为奇，而且有点那种英雄救美的滥情，这其实是我们看英雄片的时候司空见惯的事哦。甚至于片中呢那最后邪教信众不是舍死忘生，就是一起唱歌殉难的一幕，对不对？他连续这个扫杀了四十几个人，虽然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在看片子的时候呢其实也能够包容理解，其实这就是英雄片在做效果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觉得啊，这有点没滋味，可你也知道说啊，反正就是娱乐英雄片，不要那么多追求为什么啦啊。那我想呢，其实整部片子啊，最重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呢，其实就是整部剧的暗示，隐藏在呢这个全剧当中的隐喻，其实是最引人设想的。这部片子的英文片名呢其实叫做 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ngo, 就是是猪蛇呢跟鸽子，就你看完片子才发现为什么是这三种动物呢，因为这三种动物啊就是片子里面三个坏人的代表，也暗示着那个佛教里面讲说人性里面呢有贪嗔痴三毒。这个阮经天呢饰演那个陈桂林嘛，然后他的奶奶呢过世的时候送给他一只呢这个粉红色的小猪的手表，所以那个陈桂林呢是代表猪。然后那个香港仔啊，他的那个是右手臂的纹身画的是蛇。然后呢至于呢演邪教尊者的那个教主啊，他背部的那个纹身是鸽子，所以呢导演就透过猪蛇跟鸽子这三种动物的精心设计，透过这些图腾道具去隐喻呢那个角色的性格跟罪恶。你看嘛，这个尊者啊透过邪教的灵修会去骗取呢信众财物谋财害命， 贪得无厌，这其实就是犯了贪渎，对不对？然后呢，那个通缉要犯第二名，那个香港仔，他脾气很暴躁，稍微不合己意呢，就伤害他人，就是犯了嗔渎。这个嗔呢，指的是人性里面的埋怨、愤恨之心啊，所以呢，他就是有嗔恶。那么另外呢，最后那个阮经天啊，阮经天演的那个陈桂林呢，是愚痴的象征。他虽然在片中当中呢，有去拯救那个香港仔的那个服侍他的那个女性陈小美，可他这边只是一个意外的一个过程，他这个真正想要的是利民。那但是呢，这个陈桂林呢，他是非善恶价值观完全错误，然后其实痴就讲的是对世间道理呢迷惑不解，没有智慧判断嘛。所以陈桂林的整个生命过程呢，是一段了结因果的过程，因为他在地下医生呢那个张桂清的设局之下呢，似乎是要展开呢他利民跟自我救赎之旅。但是呢，这一段呢其实也是这个地下医生的自我救赎过程，因为陈桂林他没有得病啊，对不对？罹癌的得那个肺癌第四期的是这个地下的女医师，所以当他呢回顾过往一生，他做的是那个救援恶人的性命，然后去赚黑道的钱。他后来呢罹患肺癌第四期，然后盼望呢去陈桂林自首，其实都是一种呢后来想要洗刷自己罪恶的救赎过程。这个是呢这个地下女医师张桂清的这一生的因果。但是呢，陈桂林呢没有选择呢直接去自首成功，而是选择呢继续作恶去除两害，对不对？这就是人跟人之间呢互相牵扯引发的因果。地下医师呢张桂清起了一个因，然后呢陈桂林除害，就是有了果。然后各位可以发现哦，这个医师张桂清呢跟这个男主角哦，这个阮经天演的陈桂林，他们两个的名字里面呢都有个桂，可是呢却一点都不贵。那个医生的贵呢其实很轻，却叫所以叫贵轻嘛哈、哦。当然那个片子里面是写卿卿我我的卿啦哈、哦。然后呢陈桂林呢叫桂林，哎，桂林山水甲天下，哎，但是陈桂林的人生呢却一点呢也不美啊、哦。另外呢，片子当中的这个王静呢饰演的这个陈小美，我觉得她的角色呢应该有一点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然后那个演尊者的情人的叫曾佩瑜，他自我合理的神机呢显然是着了魔，我也觉得他精神有问题。然后呢那个李李仁演的刑警名字呢叫做陈辉，灰马灰色，这个灰呢很有一种那种似乎黑白两道啊，正义邪恶啊，是非对错啊，光明黑暗，很难说清楚的感觉。所以这些名字啊都很有意思哦，只是这些人呢只是全片的配角，来不及进一步塑造。不过呢各位可以发现呢，导演这些深刻的巧思呢其实很值得我们敬佩跟深思哦。所以虽然这部片子啊有一些被我嫌弃的地方，只能说啊我就是太挑剔了、哦、不过整部片子呢还算是蛮好看的，就是娱乐片嘛、哦、演打架的地方呢都很追杀打架、啊、打得很真、哦、不知道他们是有用替身还是真的自己上去演、哦、不过那个阮经天啊、这个、就是身材练得真的很好、哦、然后片子一开始呢是演那个角头大哥的告别式嘛，是一个丧礼的场景。然后呢片子当中的那个追杀的场景我觉得拍得很不错。另外呢片子里面的那个人物啊对白不多，但是呢表情啊情绪都很饱满哦，很厚实，所以不管是主角啊还是配角都实在是很会演哦，就真的很有戏哦。所以如果是要我称赞的话，我最称赞的就是这些演员哦。 那我因为不是阮经天迷嘛，我对阮经天的那个演艺生涯呢其实了解不多的，但是如果对比当年他演那个蒙甲，蒙甲我也有看哦，就这次他演那个周楚除三害的陈桂林，哇，实在是进步超多的，真的演很好呢。影评人呢都把这部片子呢归为 B 级的暴力娱乐电影哦，我想那个休闲娱乐的效果呢还是很有的，看个电影嘛齁，其实不要像我这样子挑剔挑脑才好。最后呢，本来要讲一下呢两岸观众的观影娱乐美学的差异啦齁，那因为这集呢也讲的有点长了，没办法再细讲，我想呢或许就用一部片子啊，各自解读来表示吧。孔子呢谈待人接物的原则之一是和而不同嘛，哈。那呢，我想呢，看电影的时候呢，开开心心还是比较重要啦，哈。那个《周楚除三害》呢，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呢，你就去 Netflix 看一下吧，哈。虽然说呢，在这一集里面呢，我有一点小爆雷啦，哈。不过你听完我的爆雷呢，再去看呢，其实也不会后悔啦，真的哈。他们真的很会演哈，何况我们是支持优质国片嘛。好咯，就到了今天的重点整理。第一个，周楚除三害电影呢是改编自世说新语、哦、是古典金庸的创新案例。第二个呢，这部片子里面的演员表现极佳，那呢关于场景设定啊打斗的那个声光效果也很不错，很值得看哦。第三点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导演去设计人性那个贪嗔痴的隐喻呢没有很被鲜明的表现哦。虽然他在片名里面呢提到了，可是我想应该注意得到的人不是很多哦，这边有点遗憾。所以如果呢你还没看这个片子的话呢，你呢去看片子的时候仔细看一看呢这些三个坏人身上的图腾，你就会很了解呢导演的深刻用心哦。第四个，台湾的电影呢缤纷多元，我想呢这个参与影印产业的朋友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好咯，我想呢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这一讲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和收获。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上收听我们的朋友，盼望你帮我们五星评价或留言，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感受经典智慧，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是王老师，我们下次见哦，拜拜。